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敢于靠近，零九，以赛亚和那座坛。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查考以赛亚的一段事迹，它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请先听我读出经文。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敢于靠近这个讲道系列中一直查考在圣经里一些与神靠近并且直接与永活神相遇的人物。属灵经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进入任何基督教书店看一看就知道这一点了。我们一直查考那些曾真正与神面对面相遇的人物的历史事迹，那些事迹大部分都是有一点难理解。我们一直在查考的经文，大多数呢都不是家传户晓的，他们往往有点令人费解，有点叫人难以明白。那些经文不是人所熟悉的。这次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我必须说：哇，以赛亚书第六章。如果你常常收听这个节目，你就知道我经常引用这段经文。我不得不引用啊，我以往曾经根据这段经文来讲道，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经文。我的意思是，所有合乎圣经的宗教信仰都在这里，每一句经文，在一些情况下，每个词语都可以成为讲章里的一点，或者是甚至整篇讲章。事实上，我可以说这里的重点多得很，所有合乎圣经的宗教信仰都可以由此产生出来。这么说可能比我将要做的更负责任，这实在是令人惊讶。这对于基督徒的经历是一张了不起的指示图，他告诉我们何谓基督徒，何谓真正的与神相遇，以及真正的基督徒经历的标记是什么。 而不只是你作为基督徒理应相信什么，也不是你该如何生活。可是拥有基督徒的经历是什么意思呢？真实的经历神又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其他经文像这段经文那样了。我不会逐句的解释这段经文，相反，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概述，一个鸟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将会看到一节一节的经文，在讲道结束后，你也许会说，牧师为何没有谈到那方面？因为经文实在是太丰富了。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不能够逐一的去谈，当我退后一步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经历神。我在这里看到五个要点，我会提出五个观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基督徒的经历是真实、多姿多彩、美丽、谦卑和欢庆的，这些都是基督徒经历的特征。首先，让我们鸟瞰一下，我们就像直升机般在上面飞过，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一，基督徒的经历是真实的。以赛亚书六章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这不是一个冗长的论点，这是一个基础。杰克米勒是美国一位已故的牧师，他曾经是我其中一位导师，他有一篇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讲论十分精彩。他说，以赛亚因所看见的景象而大感震惊，俯伏在地，原因之一是以赛亚像大部分以色列人一样，事实上几乎像任何一个虔诚的人一样，他正在往圣殿去，就像他一生中无数次往圣殿去一样。那一天是安息日，以赛亚往圣殿去，他走进圣殿里，几乎像每个往圣殿去的人一样，像每个往教会去的人，或者是每个往犹太会堂去的人。他像任何一个人走进圣殿里，完全没有预期会在那里看见神，但以赛亚真的看见了。我的意思是，他以往常常经历，也常常感到神的同在。以赛亚常常得到神的启示，但那一天他走进圣殿里看见了神。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基督信仰不仅是一些规则、条例和信念，基督信仰是让人尝到主是美好的，让人看见神和认识神。那不是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见这个字是指以赛亚从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进而在那一天能够认识神。以赛亚从读出他的祷文，进而发出祷告。以赛亚从一个名义上的信徒，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看见神，这令他大感震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圣经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又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因为他说，我的殿本应是祷告的殿。那里一片喧闹，堆满做买卖的人，以及献做祭物的牲畜，没有人祈祷。换句话说，圣殿变得僵化，变得充满宗教色彩，变得很繁忙，没有人真的在那里与神相遇。你到圣殿去，但你不会期望在那里看见神。你不是到教会去，你实际上也不是在触摸神。这令我想起玛利亚和马大。我也希望你回想一下玛利亚和马大的事迹。玛利亚和马大都是耶稣的朋友，耶稣到他们家里做客，马大立刻说，啊，天哪，我必须好好伺候耶稣。 马大应该做什么呢？你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结尾读到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故事。我们知道马大开始在屋子里面跑来跑去，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耶稣在这里，我必须去买些东西，我要做饭，我还要清理家具。马大跑来跑去，他就是那样伺候耶稣，当然是为着耶稣而忙得不可开交，奉耶稣的名去做这一切的事情。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跟前，仰望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坐在那里与耶稣谈话，她倾听耶稣的话。玛利亚的脸朝向耶稣，她笑容满面地对着耶稣，耶稣也望着她。我猜想马大有一刻经过了客厅，耶稣和玛利亚正坐在那里，马大感到颇为心烦意乱，他探头进去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忙伺候你？耶稣说，马大，玛利亚正在伺候我。事实上，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要说的是，马大，你已让你的虔诚把你对神的认识挤出去了。你是那么忙碌，你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正在奉我的名去做各样事情，但在所有虚伪的虔诚底下，你实际上没有看见我，你实际上并不认识我，你实际上并不感到我的同在，你实际上没有与我相交。换句话说，第一个重点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受死，忍受一切的痛苦，主要不是为了让你能够推行各样的计划，让你能够参加各样的聚会，也不是为了让你能够尽你的一切宗教义务。你知道，那些没有获得耶稣基督受死代赎的人，一直以来只是尽上他们的宗教义务，而且谨守他们的戒律，他们一直都在禁食，他们一直努力顺服神，他们一直努力遵从所有的规则，也一直努力帮助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一直参加聚会，多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做。耶稣基督不是为了让你能够做这一切事情而受死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受死，你也可以做这一切事情。耶稣基督受死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使你能够亲近神，使你能够看见神，使你能够进入神的同在，而不是被毁灭。这是耶稣基督受死的目的。耶稣对马大说，马大，玛利亚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来要与你做的事。玛利亚看见我，也感觉到我，她认识我，她能亲近我。基督信仰是一种经历，但它并非只是局限于经历。你可能因自己熟悉教义而深感自豪，你可能十分熟悉圣经，你可能在侍奉经验上有相当的成绩，你可能去过许多的教会，你可能因此感觉很好，你可能环观四周说，啊，其他人的行为全部合乎圣经。你也可能呢，是一个生活相当严谨的人，你的记录可能是毫无瑕疵的，但又如何呢？那就像马大所做的事，这并不代表你不应该做那些事情。关键是你看见神吗？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是否与神相交？你是否每天都尝到极大的喜乐，或者是见中才感觉到喜乐？ 使你能够进入当天余下的生活里，让你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呢？看一看你日常的基督徒行为是否从一个已经注满的杯子里涌溢出来，亦或实际上只是因为生命空虚而做出一个反应。你这样做是否为了说服你自己相信神必定喜欢我，看看我是多么的忙碌，看看我正在为神做的一切事情。你所有的忙碌生活和行为可能是因缺乏对神的认识而做出的反应，可能是因生命空虚而做出的反应，也可能是因为缺乏经历而做出的反应，却不是因经历神生命充满那种经历而做出的反应啊。基督徒的经历是真实的。那一天，以赛亚进到圣殿里，他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以赛亚实在看见神，你每一次坐下来祷告，你每一次来到教会里，你都应该祈求同样的事，你应该追求这样的事。你不应该说，我在这里，这是另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尽上我的义务，神要恩待我，我努力达到标准，我正在努力这样做，我正在努力得到这一切，我到教会去，我期待这些事情发生。这样，你就是以敬拜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马大，来吧，学校玛利亚，难道这不是耶稣所说的吗？这是相当有趣的事情，这真的极之不同。
想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再到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会偶然出现。你可知道，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的世界，信主的人可以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的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
第二，基督徒的经历是多姿多彩的。我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经历是真实的，现在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多姿多彩。人人都喜欢多姿多彩， 但是我所说的多姿多彩呢，完全不像时下对多姿多彩这个词的理解。以下是我所说的意思。以赛亚蒙召侍奉，在许多方面他的经历真的与伊利米的经历极之不同啊。以赛亚进到圣殿里，他对神的经历是如此崇高和庄严的，令人惊讶。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书六章一节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多么崇高，神高高在上。你看，以赛亚想到神真是他的老朋友，我稍后会告诉你原因。以赛亚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方式去想到神，他需要的是看见神如此高高在上，而自己却是如此低微。神拥有一切，没有什么是神所需要的，而以赛亚却是微不足道，他样样都需要。这是以赛亚的经历。现在看看耶利米的经历。当耶利米去到神面前，神与耶利米相遇，这记载于以赛亚书之后的一卷书，但这是在66章经文之后，因为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长的书卷。如果你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便会看到耶利米蒙召的经历。耶利米的经历像以赛亚的吗？不太像，至少在表面看来是不像。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至七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接着第八至第十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的经历与以赛亚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这不是令人感到惊讶吗？神在这里实际上非常温柔地说，耶利米，你看自己看得太低了。耶利米说，啊，我不可能做得到。神说，我与你靠近。看看以赛亚，他显然看得自己太高了。神没有给以赛亚传达任何有关他的临近的信息，只给以赛亚一种崇高的感觉。多姿多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谈到的是一件臆测的事情，但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啊。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十分合理的。关于以赛亚的事情，其实我们所知不多，但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亚摩斯。我们从以赛亚书一章一节知道亚摩斯是乌西亚王父亲的兄弟，就是乌西亚王的伯父或者是叔父。换句话说，以赛亚是当代的社会精英，也是皇室成员，因此以赛亚与其他大多数的先知极为不同。大部分的先知往往来自低下阶层，并非举足轻重的显要，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例如阿摩斯。你还记得阿摩斯是谁吗？阿摩斯是修理桑树的，在他成为先知之前，这是他的工作。桑树的果实受到击打才会成熟， 顺便一提，这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神为何正在我们身上做他现今在做的工作。无论如何，桑树的果实受到击打才会成熟。桑树的果实在当地很便宜，只有穷人才买它，唯一以它作为收成的只有那些穷人。阿摩斯就是做这种工作，他是专门把桑树的果实击打下来的人。后来阿摩斯蒙神呼召，大多数先知的经历都是这样，但以赛亚却不同啊。对现代的城市人来说，这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在大城市里有更多人像以赛亚。以赛亚就是那种进入合宜的学校，拥有合宜的家庭，建立了合宜的人脉关系的人。以赛亚就是那种更聪明更俊朗，衣着非常讲究的人。因此当那种人考虑侍奉的时候，也许以赛亚在蒙召之前已考虑过，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说以下的话。他们会说，如果有一位像你一样举足轻重的年轻领袖进入侍奉中，那就值得重视了。你或许能够把这个垂死的教会起死回生啊，人们就会知道你是个重要人物，你真的可以做得好。如果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到，那就好了。你看，以赛亚肯定有这种倾向，因此当神显现的时候，神是高高在上的，以赛亚只是仰望神，也承受不了。没有甜蜜的时刻，没有光芒四射，也没有说出像这样的话，我必靠近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绝对不是这样。以赛亚书六章一节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完全没有像那样的事情，以赛亚得到他所需要的，耶利米也是一样。仔细听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通点。如果你仔细看看，你会看到以赛亚看见神高高在上，使他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所以神可以临到，显出他的怜悯。以赛亚不认为自己需要任何怜悯，那么他怎能经历得到神的怜悯呢？以赛亚必须谦卑地俯伏在地上，才看到神的怜悯。另一方面，耶利米的经历却是完全相反。耶利米必须与神建立关系，并且经历神的怜悯，才真正看到罪的邪恶。因为你也知道，除非你真的认识神，好像你的朋友一样，否则你无法真正看见自己的罪是多么的败坏啊。我很快给你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相当旧的例证啊，但是我很久没有引述过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多年前听到一位牧师讲述过这个例子。他说，听着，如果我在你的房子里，你却不在那里，我看见有一张账单到期了，我就替你付了，然后我打电话给你说，你有一张账单到期了，那是你应该支付的，但是我帮你付了，你会怎么想呢？你不知道要怎么想，因为除非你知道那张账单的金额有多大，否则你不知道该要多感激，对不对？当然了，如果是一个邮包欠了1元的邮资，有人为你付了，你会说啊，谢谢，就是这样而已。另一方面，如果是税务局的人说你欠了数十万的税款，若不缴付，我们明天便扣押你的财产。如果你的朋友为你支付了那张账单，那就大不相同了。你明白吗？你不知道到底只是说声谢谢，还要跪下来亲吻那个为你清还账务的人的脚。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除非你知道你的债务有多巨大，否则你不会知道那怜悯有多浩大，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你感到自己的需要和债务越大，你感到神的恩典也就越大，两者都在那里，但他们的先后次序取决于你的境况。将自己寻找神的方式以及自己的经历的先后次序和模式加诸别人身上，并说，你不是按着我的方式去经历神，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你看，对一些人来说，感到自己的罪性和败坏，很容易一早就使他们大感震惊了。你跟一些刚信主的人交谈，你说，告诉我你的信主经历吧。他们告诉你，不会像你以往所经历的。如果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那么你要小心。你是否想知道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呢？不管怎么样，我会告诉你，因为这是相当有趣的。我经常听两位传道人的讲道录音，其中一位我认识他本人，另一位呢，我并不认识他。作为传道人呢，我从他们那里呢获益良多啊。他们都是很好的传道人，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讲道，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讲道。这两位传道人是杰克·米勒和中马田。多年前，杰克·米勒到伦敦去，在一个大会中向一群刚听完中马田讲道的人讲另一篇道。中马田呢，是20世纪中叶在伦敦的一位伟大的英国传道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杰克·米勒是美国的一位牧师，杰克·米勒向那些人讲道，他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杰克·米勒总是在谈论自己，这是在我身上发生，那是又在我身上发生。在其中一次讲道结束的时候，一个年长的男人站起来抨击杰克·米勒，说，我听中马田医生讲道已经30年了，他是神伟大的仆人，在他所有的讲道中，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他从来没有提到自己。那个男人认为杰克·米勒的表现自高自大。你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短视的，因为中马田就像以赛亚一样，在中马田现身侍奉之前，他已经在1920年代在英国的医学界中登上顶峰。在那个时代，像英国这个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地方，中马田确实是精英阶层啊。有一天，中马田看见一个也是社会的精英，但那个男士比中马田拥有多10至20年的成就。那个男士所爱的女人死了，他走进来，坐在火炉面前，2个小时都一言不发地盯着火炉里的火。中马田突然察觉到，即使你已经得到世上可以给你的一切东西，而中马田确实已经得到了，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面对生活的实况。中马田深感困扰，他谦卑下来，他就像以赛亚一样。后来中马田信靠基督，完全谦卑下来。因此你从来没有见过中马田谈论自己。对于另一类人来说，他们实在需要神的怜悯才能够开始谈论自己。有一些人需要神的怜悯使自己开口发言，有一些人需要神的圣洁使自己终于闭口不言。这似乎个人而定啊。如果你读完了整卷以赛亚书，你会看到以赛亚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自己，完全没有。如果你读完整卷耶利米书，你会看到耶利米不时在书卷中提到自己。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基督徒的经历是多姿多彩的， 我告诉你，这是很有趣的，可惜我们只来到第二点。好吧，我会更精简一点的讲述其余部分。基督徒经历是真实的和多姿多彩的。
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保障。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是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信心更加坚强，信心更加坚强。
此外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基督徒的经历是美丽的。那些撒拉弗正在做什么？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解经家告诉我们，用两个翅膀遮脚其实是谦卑的举动，把脚遮盖代表你在说我是不配的。在撒拉弗背后的两个翅膀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快快地遵行耶和华的吩咐，这两个翅膀是卷起来的，随时可以张开，他们已经准备好快快地去做耶和华要他们做的事情。用两个翅膀遮脸代表他们不能够直接注视神的圣洁所发的光芒。由此立刻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连天使也不能够直视神，就如你和我不如直视太阳一样啊，那么这一位神是何等圣洁？神的圣洁是什么？神的圣洁就是神的一切美德柔合在一起，这包括神无比的宽容，但不仅如此，这包括神的公正，但不仅如此，这包括神无尽的恩典，但不仅如此，这包括神的信实，但不仅如此，这是把神的一切属性都放在一起，像一面棱镜。你也知道，你可以看到光的光谱，但当所有的光谱聚在一起，便变成灿烂的白光。你明白吗？那是撒拉弗所看见的，但是他们不能这样看，撒拉弗不能够忍受直视神的荣光，但为什么他们还尝试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喜爱神的荣光，因为他们要赞美神的荣光。当撒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至高的何撒那，他们不能忍受直接注视那荣光。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做几乎使他们受伤，但他们不能不注视神的荣光，因为他们喜爱神的荣光。这是基督徒经历的其中一个重大的标记。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写了一本书，你可能会说他写了很多书，我知道，但让我告诉你有关他其中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这是一本难读的书，但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是《信仰的深情》。爱德华兹尝试在书中写下他认为把真正的基督徒经历与假冒的分别开来的一系列特点。这是一本极之有趣的书，但我在此提出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那12个可以区分的标记中的第三个，就是只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的真基督徒才拥有这种经历。就是那些基督徒会受到吸引，他们会喜爱神的圣洁所彰显的美丽。让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爱你，将与你结婚，但突然间在你们将要结婚之前，你在股票市场上失去了所有的金钱，你所有的财产都化为乌有了，你转身向着你所爱的人，你向着你未来的配偶说，我今天需要你的安慰，我真的感到很气馁，我刚在股票市场上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如果这个人突然说，我认为我们的婚礼要取消了，那怎么办呢？你说为什么？你所爱的人说，嗯，你失去了你所有的金钱。你说是啊。他说，所以现在事情不一样了，你会感到很气愤，你会感到受到了伤害，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所爱的不是你的本人，是你的金钱，他爱钱多于爱你，这个人在利用我。爱德华兹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爱神呢？你无法知道他们是否被神的大能迷住了，他们是否在赞美神的全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正在利用神，神的能力是非常吸引的，全能就像银行里的金钱一样。你说，我当然喜欢有一位大能的神，我当然喜欢与一位大能的神同在，神的能力可以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可以使你得到好处，因此你可以完全不爱神，却为着神的全能而兴奋不已。爱德华兹还说，神的智慧又怎样呢？如果你只是在利用神，你仍然可以为着神的智慧而非常兴奋。你会说，啊，智慧，我想要一位这样无所不知的神，这对我真是何等方便啊。你知道，你可以只是为了神的金钱而与神结婚，并为着神的全能而感到兴奋。你可以只是为了神的金钱而与神结婚，并为着神的智慧而感到兴奋。事实上，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你可以为了神的金钱而与神结婚，并为着神的赦免而感到非常兴奋。啊，是的，这一点相当有趣。爱德华兹说，对于一个只是对神的恩典感到非常兴奋的人来说，这一点十分的重要啊，这是很重要的。爱德华兹说，那些不爱神，只是为了神的金钱而与神结婚，只是在利用神，只是在寻找方法去利用神的人，会对一位赦免人的神感到非常兴奋。但重点就在这里，爱德华兹说，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可以为着神的圣洁而爱神，因为神的圣洁对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除非你知道你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蒙救赎和收纳为神的儿女，否则神的圣洁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如果你最终爱神，只是因为神本身的荣美，那么神的圣洁对你才有吸引力。要注目于神的完美，注目于神的卓越，注目于神在道德上的美丽和完全，并被此吸引，那就是撒拉弗的标记，也是真正经历神的标记。最后，如果你被神的圣洁所吸引，如果思考神的圣洁会使你感到惊讶，并且发觉自己深深的乐在其中，神的圣洁也深深的带给你安慰，而且你的心被吸引了，那么爱德华兹说，你是真基督徒。只有真基督徒，只有天使被神的圣洁所吸引。你看，天使就是这样，他们说，我看到神本来的模样。此外还有其他很多的标记。爱德华兹说，如果你因着神的本性而爱他，那么你会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神说，我希望你不再这样做，我知道你很想这样做，但我认为你应该停止这样做，你就立刻停止了，对吗？你的顺服从不带任何的条件，你顺服神的原因只是你因着他是神而感到喜乐，所以你想讨他的喜悦。如果你说，我侍奉神却进不到我心仪的研究院，我侍奉神却还未结婚，我侍奉神但我生命中一切事情都出错了，神有什么好？这表示你根本不认识神，你从来没有认识神。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正在对神说，啊，我猜想那婚礼要取消了，我的意思是神应该像你那样愤怒。你被神的圣洁所吸引，这是最重要的标记，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标记，让你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与那位真正的神相遇，并且因着神的本性而爱他。你知道吗？圣经以一些令人惊讶的方式说，如果你注视神的圣洁并爱慕神的圣洁，如果你默想神说，我喜欢这样，那么你便会变成这样。英国著名作家及护教家鲁伊斯所写的《梦幻巴士》里面有一位人物名叫哥德斯格林的莎拉史密斯，这是一部小说，它告诉我们一个名叫莎拉史密斯的女士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丑陋的，她很不快乐，没有人对她感兴趣，也没人喜欢注视着她。她在《梦幻巴士》这本书里边进入天堂的时候，书中是这样谈到她的。书中说，这个女人的灵魂充满圣洁的美丽，她美丽的难以言语。书里记述，很少男人见了她之后不是以某种方式爱上了她，但这一种爱不会使他们少了对妻子的忠诚，而是更忠于自己的妻子。我现在记不起她是赤裸的还是穿上衣服的，如果她是赤裸的，那么她的美貌和喜乐一定是几乎若隐若现，使我在记忆中产生一个幻想，看见一辆闪亮的火车追随着她穿过那一片快乐的草地。为什么我要读出这一段记述呢？当我读到小说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灵光一闪，明白圣洁是什么意思了，并且圣洁是美丽的。如果你发觉自己的心被神的圣洁所吸引，像撒拉弗一样，甚至不能注视神的荣光，但又不能不看，你便知道自己已被神的恩典感动了，你终于与真神相交。现在来到最后一点，有人会说，嗯，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你所指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刚才我说基督徒的经历是真实多姿多彩美丽谦卑和欢庆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必须略过谦卑这一点，其实我们已经稍稍谈过了。第四，基督徒经历的欢庆，到了最后，你经历这种令人惊讶的事情。圣经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见以赛亚俯伏下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对于以赛亚所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还有许多可以讨论。以赛亚突然看见自己的罪，因为他看见神，直到以赛亚看见神，他才认识自己，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消沉。但从那个祭坛上，从那个献祭的地方，从那祭牲当中，有一块炭沾他的嘴唇。因着神的宽恕，以赛亚变成一个将会做任何事情的人。你知不知道以赛亚要做的职务是什么呢？其实这是相当有趣。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紧接着那句话之后，神说，等一等，让我把你的职务告诉你。神提出了历史上最有趣的职务之一，第九至第十三节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要说的是，以赛亚，我要你去某地方，我要你在那里传道，我要你知道，在你的余生里，几乎没有人会听你传讲的信息，但最终会结果累累，你所说的话最终会传到世界各地，你所栽种的圣洁的苗裔最终会长出来。但在你的一生中不会出现这情况，人们只会对你发怒，他们会对你穷追不舍，他们永远都不会听你的话，永远都不会。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里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以赛亚看见了你和我也需要看见的。当他进入圣殿的时候，他看见耶和华在宝座上，当时正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这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因为没有王而出现一片纷乱。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可怕的患难才刚刚开始。亚述正在冒起，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亚述很快会来攻取以色列，人人都一片愁烦。以赛亚进入圣殿里，看见耶和华在宝座上，那个宝座不是空的，以赛亚看见主在掌管，他们并非处于困境之中。以赛亚这么兴奋，而且不再焦虑，因为他看见主。那么他又为何焦虑呢？他又为何愁烦呢？我曾在一本教人如何自助的杂志里面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如果你想克服忧虑，你要在你的手腕上穿上一条橡皮圈， 每当你发觉自己在忧虑的时候，便抓住那个橡皮圈，把它向外拉，然后由得它啪的弹回去。你对自己说，担心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需要一个橡皮圈，你需要的是看见万军的耶和华被高举，坐在宝座上，那位高高在上而且被高举的正坐在宇宙的宝座上，这意味着他完全在掌管一切，但他深爱我，他用他的炭沾在我的口，而且他接纳我，他的双臂环绕我。你如果是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在乎人们在做什么，你不会再在乎你将会成功或者是还是失败，你不会在乎。神在宝座上，这就是你需要看见的。你不需要一条橡皮圈，你不需要技巧，你需要看见神高高在上并且被高举。你来到祭坛那里祈求见神，这将会使你能够获得任何东西，能够做任何事情。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最后我们一起来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到圣殿里。如果我们进入圣殿看见主，而且经历你的同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将会变得勇敢，充满活力，在灵里醒觉，而且是喜乐、勇敢、纯洁、刚强、深刻、丰富，还大大敞开。这就是我们所求的，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我们如果追求比这次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呢，真是一个羞辱啊。求你帮助我们去寻求，并让我们找得到。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